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是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5000赫41米，现在是8月24号星期六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10点正。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在香港时间星期六，香港人反送中抗争再爆发警民冲突，香港警方多次发射催泪弹。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呼吁特朗普总统在 G7 高峰会议上讨论香港问题。再度升级，特朗普宣布对中国的商品关税再加码。在专题节目方面，会有由刘宝君制作的《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以下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香港人抗议政府修订逃犯条例的反送中抗争示威继续遍地开花。香港市民在8月24号发起了观塘区的燃点香港全民觉醒游行。虽然港铁从星期六的中午开始暂停当地的地铁服务，但仍然有数以千计的市民走上街头抗议。香港警方在牛头角警署等地施放催泪弹驱散示威者，并且突击拘捕了多人。观塘区游行在下午的1:30之后开始，抗议香港当局一直不回应民间的五大诉求，并且不满政府多功能智能灯柱的专案，质疑监控市民。游行进行过程当中，有示威者锯断或者推倒了智慧灯柱，另外部分示威者就前往牛头角警署外呼喊口号，并且设置路障同一批防暴警察对峙。香港警方开始快速推进清场，由专门对付示威者的速龙小队警员冲向示威者，制服了几个人。警察随后施放多枚的催泪弹驱散示威者，走避有人跌倒，当时情况混乱。美国之音记者在现场采访时报道，数以千计戴着头盔和面罩的示威者和全副装备的防暴警察对峙。在警察向前推进的时候，记者目击到有人向警察方面投掷石块，又听到警方发射催泪弹的声音，导致大批抗议者向后撤离。抗议者在撤退当中遇到防暴警察从多个方向推进和包抄，当时现场气氛紧张和混乱。一名头部只是露出双眼的示威者在撤退时对美国之音记者说，抗议者到警察局外示威的目的是表达对之前他们所指的警察粗暴行为的愤怒，而警方就说会采取适当的行动维持社会秩序。而同时，据香港的传媒报道，有大批示威者游行之后因为封路并没有车离开，前往港铁九龙湾站等候自从中午就暂停的列车服务恢复，并且质疑港铁为什么在游行有不反对通知书的情况之下依然停驶，所以他们对港铁感到愤怒。香港警方在下午5点钟左右在九龙湾地铁站所在的德福广场平台外发射了多枚的催泪弹驱散抗议者，而在当地时间6点过后，警察在牛头角警署外的伟业街再次发射大量催泪弹。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代表九龙东的胡志伟和谭文豪，以及几十名观塘区和黄大仙区的区议员以及区议员的社区主任，星期六下午发表了联合声明，谴责港铁盲目迎合香港政府，中午起暂停部分车站服务会成为未来大型的公众活动的极坏先例，并且说港铁做法不单止扰民，并且对社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影响市民正常的生活。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麦科文众议员和共同主席鲁比奥参议员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五发表联合声明，呼吁特朗普总统在七国集团峰会上讨论美国和国际社会在香港自治问题上的共同利益。声明说，在本周末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特朗普总统应该在和其他世界领袖讨论的时候提出香港自治、人权和基本自由所受到的持续威胁。 总统同国际社会应该要明确表示，北京应该要遵守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的精神和条款。声明又说，中国大陆当局对香港和平抗议者的干预将会进一步损害中国的双边和多边关系。如果香港的自治继续受到侵蚀的话，美国和全球利益都将会受到威胁。习近平主席应该要明白，中国政府坚持他们的国际承诺的意愿将会直接关系到北京达成的任何协议是否值得信赖，特别是贸易协议。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三亦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措辞强硬的文章，题目叫做我们与香港站在一起。麦康奈尔在文章当中警告中国，如果在香港镇压抗议活动将会付出真实而痛苦的代价。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宣布提高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去回应中国较早时候宣布的关税措施。世界最大两国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迅速升级。特朗普在推特上宣布，美国将会10月1号将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现有关税从 25% 提高到 30%。特朗普又说，等于9月1号生效的另外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将会从 10% 提升至 15%。特朗普在声明当中说，过去的政府准许中国在公平和平衡的贸易方面走得太远，以至于他已经成为美国纳税人的巨大负担。特朗普又说，作为总统我不能够再令到这种事情发生，本着实现公平贸易的精神，美国必须平衡这种非常不公平的贸易关系。美中贸易战在星期五急剧升级，中国在当日较早时候宣布针对美国关税的报复措施，将会对大约75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分两批加征 10% 和 5% 不等的关税。北韩进行了一次弹道导弹发射，违反了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作出的在美韩军事演习结束之后不进行这类试射的明确承诺。日本政府在星期六早上首次报告了今次的发射，南韩军方几分钟之后证实了这次试射。另据韩联社的报道说，北韩从咸镜南道宣德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了两枚怀疑是短程弹道导弹的飞行器。据南韩参谋长联席会议发表的声明说，这种被评估是短程弹道导弹的导弹飞行了大约380公里，高度是97公里，速度是 6.5 马赫或者更高。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当局知道从北韩发射导弹的报道，并且将会继续监测局势。美国正在同日韩盟国密切磋商。南韩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之后，表示强烈关注北韩继续发射飞行器。虽然美韩军事演习已经结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将个焦点去到香港方面，香港的反送中观塘游行，并且令到香港市民关注智慧灯柱的私隐问题。香港的反送中游行示威浪潮已经持续了超过两个月，已经是深入社区，遍地开花。差不多每个周末都有不同界别的人士接力发起游行集会的。在这个周末已经进入了第11个周末。有网民在星期六发起了观塘的反送中游行，除了继续争取反送中的民间五大诉求，亦是关注到观塘区内的智慧灯柱的测试计划。他们担心这些智慧灯柱设有人面识别等的监控功能，将会与中国的监控系统接轨。大批的香港示威者游行结束之后，聚集了在牛头角警署外面堵路示威。香港警方下午4:30左右就施放催泪弹驱散示威者，并且再次引起了警民冲突。现在我们接通了 在香港的美国之音中文报道的记者汤慧云的电话，为我们报道今次反送中游行的情况。汤慧云你好。
是任敬友你好。
是，你现在跟我们讲讲位置在哪里，还有观塘反送中游行的最新状况是怎么，以及警民冲突是不是已经结束呢？
其實我現在目前的位置就在九龍灣的淘大商場，這裡就是觀塘反送中遊行的終點九龍灣靈嘆天地附近來。其實遊行就大約在下午的3:00左右，即是第一批的遊行人士已經是到達了這個遊行的終點那裡了。接著就有些示威者就不滿懷疑是侵犯私隱的 即係呢一個區域嘅一啲嘅智慧燈柱啦，咁咧亦都係拆毀咗咧一條嘅智慧燈柱，咁並且咧就喺觀塘道牛頭角警署對開嗰度咧就即係做咗一啲嘅堵路示威嘅行動咁樣樣噶，咁警方咧喺下晝4:30左右咧就施放催淚彈驅散咗牛頭角警署對開嘅示威者，爆發咗咧相當之激烈嘅一啲嘅警民衝突噶，咁咧亦都有示威者咧係懷疑咧就俾警方嘅橡膠子彈咧係射到左眼，咁睇到咧即係有香港傳媒影出嚟咧，嗰示威者嘅傷勢咧都相當之嚴重噶，咁咧亦都咧睇到咧示威者咧喺警方施放一輪催淚彈之後咧，就轉變到呢個嘅德福商場，咁由於咧係呢個香港地鐵咧就喺呢個遊行期間咧就停駛，兼且咧就係冇咧係預告咧幾時會再開翻啦，咁所以喺呢個德福商場係連接呢一個嘅地鐵出入口嘅時候咧，咁地鐵封咗之後咧，咁大批示威者咧就喺德福商場嗰度咧就係堵路啦，同埋即係走避呢個嘅即係警方嘅追捕。咁但係咧，警方嘅速龍小隊咧就唔理咧德福商場其實係民居，而且係即係私人住宅區嚟噶。咁追到上去德福商場嗰度咧，甚至咧又重演咧喺太古即係地鐵站嘅一幕咧，就係近距離咧係向示威者咧係發射橡膠子彈、海綿彈、催淚彈同埋一啲嘅即係呢個嘅胡椒球彈咁啊。咁當時咧我即係記者我自己咧就喺即係德福商場嗰度咧都即係目睹咧即係警方咧係即係近距離呢個發射橡膠子彈嘅情況。咁同埋咧嗰啲嘅即係胡椒球彈咧，即係其實咧即係雖然佢哋話去近距離向人開咧係冇事，咁但係咧即係唔會話即係有一啲即係入侵性嘅影響。咁但係咧其實胡椒球彈咧喺空氣當中咧係咧會即係令到人咧係好痕癢咧、好刺眼咧，同埋即係好刺鼻。咁其實嗰個感覺咧，即係比催淚彈咧係更加辛苦。咁其實當時咧即係我自己喺現場咧都睇到好多嘅居民咧，因為係毫無預警之下咧受到呢一啲嘅。即係波及咧，其實好多咧都掩面啊、流眼淚啊，咁樣相當之驚恐嘅。咁後尾咧，啲示威者咧又即係再退守到觀塘啦，又再次爆發咗咧多次嘅警民衝突。咁警方亦都係即係施放喺觀塘區都施放咗多次嘅催淚彈。咁其實咧，啲示威者因為咧冇地鐵啦，咁所以咧佢都即係有啲咧就步行咧上咗牛頭角一啲嘅即係民居嗰度啦。咁亦都後來咧都係即係而家咧依個時候咧應該咧已經轉變到去黃大仙嘅啦，咁咧都睇到咧就係8:00左右咧，示威者喺龍翔道嗰度咧就堵路嘅啦。咁頭先睇到咧，亦都係即係警方咧9:00左右咧已經喺黃大仙區咧多次咧施放催淚彈咧去驅散示威者嘅。咁回顧翻咧今次嘅即係觀塘反送中遊行咧，其實喺下晝1:00咧1:30咧開始，即係喺觀塘嗰度出發啦。咁一路咧係沿住觀塘區嘅一啲嘅即係一啲嘅工廠區啦，亦都係行翻出去一啲嘅即係沿海嘅地區啊咁樣樣啦。咁你都睇到咧即係有即係成千上萬嘅一啲嘅示威者嘅遊行人士啦。咁其實咧係成條馬路咧係都係即係佈滿咗示威嘅即係遊行嘅人士咁樣樣嘅。咁都咧好多亦都係高呼翻咧呢一個反送中嘅口號咁。聽下即係當其時遊行期間遊行人士高呼口號嘅現場嘅實況係點樣嚇？
光復香港！
湯愛雲，即係觀塘反送中遊行，其實嗰個訴求，你而家同我哋講講究竟係乜嘢？同埋今次有冇獲得警方嘅不反對通知咧？
係咁，觀塘嘅反送中大遊行咧，係以燃點香港全民覺醒為主題嘅，係爭取香港政府回應反送中嘅民間五大訴求，包括咧係撤回俗稱送中條例嘅逃犯條例修訂啦，同埋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撤回612暴動定性，釋放同埋撤銷檢控抗爭者，實現特首同埋立法會雙普選。而觀塘反送中大遊行咧，亦都係關注到區內嘅智慧燈柱可能用作監控嘅用途，咁擔心咧係有人面識別嘅功能、掃描新嘅智能身份證嘅電腦條碼， 監控市民出入行蹤等等，亦都係咧會擔心咧呢啲嘅即係市民嘅資料咧係會咧係可能有機會咧係送到咧係中國當局添嘅。咁所以咧遊行嘅申請人劉永康喺星期四，即係8月22日收到警方發出嘅不反對通知書嘅時候咧，就表示遊行路線咧幾乎同之前協商得出嘅路線係一樣，係由觀塘嘅駿業街經海濱道、偉業街遊行到九龍灣嘅零碳天地嘅海旁嘅空地。咁遊行嘅集會時間咧就係下晝1点至到咧係夜晚嘅7点噶。咁劉永康就表示咧，呢一次嘅觀塘反送中遊行獲得批准咧，唔係顯示出警方咧係放寬咗遊行嘅限制，即係因為咧佢哋咧申請方咧係作出咗極大嘅讓步，佢咧坦然咧係向強權低頭先獲得咧批准遊行，就批評咧呢一次獲批嘅遊行咧，同政府近日吹和風嘅做法咧係不謀而合。純屬咧係一個政治判斷，咁佢又話咧呢一次嘅遊行咧，除咗係要求政府回應五大訴求，佢都因為咧觀塘區試行嘅呢個智能燈柱嘅呢個嘅地點咧，就話咧係未啟動呢個監控嘅功能，但係雖然話而家係未啟動呢個監控嘅功能，但係咧之前咧已經網上咧有傳咧香港市民咧往返中國嘅時候咧，已經係喺海關度咧就被截查啦。咁有啲嘅中國嘅執法部門咧，亦都咧係可以提供到咧係香港市民參與香港遊行嘅監控畫面，所以佢質疑咧政府係唔係向咧即係大眾講大話，佢擔心咧一旦啟動咗呢啲嘅智能燈柱嘅監控功能嘅時候咧，中港兩地嘅監控咧就會同時接軌㗎。任敬陽嚇，
係嘅，咁參與觀塘反送中遊行嘅人士咧，佢哋其實係想表達啲咩訴求咧？以及佢哋有冇關注到觀塘區嗰個智慧燈柱嗰個測試嘅情況咧？
係咁，參與觀塘反送中遊行嘅香港市民梁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係觀塘區嘅街坊嚟㗎，佢有留意到咧牛頭角咧係設置咗啲嘅智慧燈柱嘅呢個測試計劃，佢認為咧可能係中共監控香港市民嘅方法之一嚟㗎。咁佢相信咧今日觀塘區不久將來咧就會到香港19区咧都會設置呢類嘅燈柱，咁所以咧佢參與呢個觀塘區嘅反送中遊行，就係希望表達香港人唔會咁容易就範。咁梁先生又話咧，遊行亦都係要爭取反送中嘅五大民間訴求同埋和平民主嘅理念㗎。聽下梁先生點樣講。
你係封冇錯事實，但係香港人唔會咁容易就範嘅。我哋一定會搭巴士咯，搭小巴咯，再唔係附近咪行過嚟咯，有心有對腳，就算今日30几度都會出嚟。
係咁啊，湯偉雲，咁啊參與觀塘反送中遊行嘅人士，佢哋其實想表達啲咩訴求咧？同埋即係佢哋關注觀塘區嘅智慧燈柱嘅測試情況又點咧？
係咁頭先即係啱啱就講咗阿梁先生個反應啦嚇，咁其實大家咧都係即係想爭取呢個嘅即係五大訴求啊，同埋咧即係對於咧即係較早前咧即係8月11日咧有一名嘅即係急救員咧，即係女性嘅急救員咧喺呢個尖沙咀即係參與呢個嘅即係示威活動嘅時候咧，係俾懷疑咧係俾警方咧喺清場行動嘅時候咧就發射咗一枚嘅呢個嘅布袋彈咧，令到佢嘅右眼球咧嚴重受創，咁可能咧係會導致失明咧。咁所以咧，其實香港市民梁先生咧都係即係對於咧呢一個嘅警方嘅做法咧係表達不滿啊，所以佢都喺遊行嗰度咧係希望咧係為和平、為民主咁樣樣嘅。咁聽下梁先生點樣講啊？
為和平、為民主，你有睇新聞㗎啦？而家你見到嗰個妹妹俾人打盲咗隻眼。政府好似當冇件事咁樣樣，你諗下到今日死咗幾多人，起碼都有4-5个人跳樓啦。即係咁樣嘅政府，仲要啲市民再頂落去。你諗下，我哋而家呢個年代，物價高漲，百物騰貴，香港嘅樓係全世界第一貴。香港嘅失業率表面又好似話2.9%，但係其實係表面經濟好，內裏唔好嘅，貧富懸殊又係全世界最多。咁大家我哋再唔出聲就冇噶啦，而家個個都係黑警盲眼啊！你諗下市民係有幾呢個政府有幾憤怒？
係啊，湯偉雲，咁啊，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咧喺星期六就喺禮賓府見咗多名嘅社會各界人士啦，就討論咗呢個建立對話平台嘅。咁你可唔可以同我講講最新嘅情況係點？
係咁，特首林鄭月娥咧就星期六咧就喺佢嘅社交網站面書嗰度咧發帖，就發一個貼文，就表示咧佢今朝早咧就邀請咗一班希望解開社會困局嘅有心人去見面。咁林鄭月娥咧就話會面咧唔係坊間所指嘅對話平台嚟嘅，而係邀請佢哋咧分享對搭建對話平台嘅諗法。佢話咧係十分之感謝佢哋願意喺最困難嘅時候走入去禮賓府，幫助香港的社會尋找出路。咁佢又話咧，如果民間係有對話平台，希望咧係有官員參與，咁佢哋咧都係會樂意出席㗎。咁林鄭月娥又話，向社會提出構建對話平台，引起咗唔少嘅懷疑同埋批評。知道喺目前嘅困局裏面咧，社會嘅怨氣好深，部分嘅香港市民對政府咧未能夠全部滿足五大訴求咧，係感到非常之不滿，甚至係憤怒。林鄭月娥就話，佢唔期望對話能夠輕易解開呢個死結，停止示威衝突，或者係提供問題嘅解決方法。但係咧，佢話持續對抗咧，亦都唔係一個出路嚟㗎。今日持唔同政見嘅人、唔同崗位嘅市民，相互之間嘅不滿係不斷咁樣升級，甚至可能咧令到仇恨滋長。林鄭月娥又話，經過兩個幾月，大家都攰啦。佢就問咧，香港市民可唔可以坐低傾一傾？咁而林鄭月娥有提到，目前嘅困局咧係源於逃犯條例嘅修訂，但係市民嘅不滿咧亦都可能係源於政治、經濟、民生等等唔同範疇嘅深層次社會矛盾。林鄭月娥又話喺呼籲停止暴力嘅同時，亦都必須為解開香港社會更深層次嘅死結咧係提供出路噶。至於點樣建立多元化嘅對話平台，林鄭月娥就話咧係必須要繼續用心聆聽，希望咧係政府先踏出第一步。可能呢一步咧係細到睇唔見，但係佢相信咧亦都係值得噶。任敬陽
係咁啊，請你最後同我哋再講一講有關嗰個智慧燈柱嘅問題咯。咁其實香港當局點樣去回應話呢個觀塘智慧燈柱咧被質疑侵犯私隱嘅情況咧？
係咁，對於觀塘反送中遊行提出嘅對智慧燈柱嘅質疑，咁香港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咧日前發表新聞稿，就表示留意到咧係呢個觀塘區嘅遊行，其中嘅關注點就係智慧燈柱嘅應用。咁資科辦嘅發言人就重申，智慧燈柱咧只係用作收集城市嘅數據，包括係交通、氣象、空氣質素。並且係透過一啲嘅開放數據去配合即係電信網絡5G 世代嘅來臨，推動咧智慧城市發展。咁資科辦嘅發言人就重申咧，智慧燈柱咧係冇人面識別嘅功能，亦都唔能夠偵測或者係讀取咧香港新嘅智能身份證嘅資料㗎。咁資科辦咧亦都再次去澄清啦，就話咧為咗釋除疑慮，香港政府咧已經成立咗多功能嘅智慧燈柱嘅技術諮詢專責委員會。藉住咧係業界嘅專家同埋學者去檢視相關嘅私隱保護同埋資訊保安技術等嘅事宜。上個月咧亦都已經公開咗咧50支已經安裝嘅智慧燈柱嘅位置、功能同埋設備嘅清單，日後咧亦都會繼續咧係開誠布公去發放咧呢個智慧燈柱嘅資訊㗎。任敬陽，
好，唔該曬湯慧雲，咁亦請你注意自己安全啦。咁啱聽過嘅咧係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二記者湯慧雲為我哋電話連線報導有關香港反送中的觀塘遊行的最新情況。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這個禮拜發表的報告說，中國軍力快速發展已經足以削弱美國在西太平洋軍事優勢，又說一旦衝突發生，幾個小時就可以使到美國和美國的盟友的軍事設施無法使用。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话这个情况不会令他晚上睡不到觉，因为美国拥有全球最强大的军力。他又说中国将会付出他们不会想付出的代价。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8月20日星期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与罗马尼亚总统举行会谈前，答复记者关于这份报告的提问时做出上述表示。记者问到，澳大利亚一份报告说，以目前中國在南中國海及印太地區的軍事態勢，中國可以在幾個小時內將大部分美國軍事基地徹底摧毀，這個是否是一件會使你晚上睡不著覺的事情？特朗普答覆說，沒什麼事情能使他晚上睡不著覺。他告訴你， 美国可以彻底摧毁任何嘅嘢。美国有全世界最强大嘅。特朗普提到美国正在进行嘅军事改革及国防开支。佢话，当两年半前佢上任时，美国处于一个非常坏嘅地位，而而家美国却处于非常强大嘅地位。国防开支从7000亿、7160亿到7380亿美元。美国此刻有住全世界最强大嘅军队。美国已经非常接近完成所有的重整，美国已经重整了军队。特朗普说，现在没有任何人能够在军事上达到接近美国的程度，还差得很远。特朗普继续被问到，难道他对中国军力一点都不担忧吗？特朗普说，不担忧，因为他们将会付出代价，而那个是一个他们不想要付出的代价。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8月19日星期一发布的报告说，过去20年来，美国面临的国防预算问题是导致美国丧失在印太地区军事优势的主要原因。中国持续增加的精准远程导弹数量，对几乎所有美国盟国及伙伴国家在西太平洋的基地、机场、港口和军事设施构成主要威胁。报告说，中国部署了数以千计的导弹，所有这些设施都可能在一场冲突爆发后的几个小时内遭到精准打击而无法使用。解放军的导弹威胁因而对美国在整个地区前沿部队的自由作战能力构成挑战。就在特朗普总统当日的讲话之后没多久，美国政府即正式批准售台66架 F-16V 战机。国防安全合作局在他的公告上指出，此举将有助于改善接受方的安全，并協助維持地區的政治穩定、軍事平衡及經濟進程。美國國防部印太安全事務助理副部長薛瑞福在星期四的華盛頓自由登塔一篇報導中表示，售台 F-16V 戰機的部分是為應對中國日漸增加的威脅。薛瑞福說，美國追蹤這種增長的威脅很長一段時間，對此之外，部分台灣的空軍已經老化，需要替換。这个军售对维持台湾的空防存活性有其必要。北京当局不意外地对这个军售做出强烈反应，并警告将采取反制措施，包括制裁参与军售的美国企业。一名解放军将领亦说，中国军方不会坐视不顾美国售台先进战机。据中国官方国际广播电台报道，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院长陈荣帝少将星期四在北京中国记协的活动上表示，美国对台军售的性质是严重的，会进一步加剧台海紧张形势。这个是台湾当局在吹口哨走夜路，无非就是要给自己壮胆而已。中国一定会有所反制，除了对售台武器相关企业进行制裁之外，当然不排除采取其他措施，不过他没有解释其他的措施是什么。继中国外交部表达坚决反对美国售台武器之后，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星期四通过官方新华社就美国售台 F-16V 战机一事发出声明，语气比外交部更为直接强硬，直指这个是美国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恶劣行径，更批评台湾执政的民进党政府是卖身投靠、寡廉鲜耻。马晓光说，美方不顾中方强烈反对，执意对台军售，野蛮干预中国内政。中方再次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台军售，立即停止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恶劣行径。他还说，民进党当局罔顾台湾人民利益及身家性命，卖身投靠，寡廉鲜耻，执意将台湾民众带上绝路，必将遭到历史的惩罚。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嘅雇员郑文杰喺深圳获释。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致信世界银行，对佢哋向新疆发放贷款提出质疑。美国唯一的稀土矿在美中贸易战升级的过程当中加大了产量。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据路透社的报道说，中国警方表示，在中国边境城市深圳被拘留的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一名雇员在星期六已经获释。深圳市罗湖区警方在他们的官方微博上说，郑文杰因为违反了中国的治安管理规定被拘留15日。中国警方又说，郑文杰在星期六如期获释，他的合法权益已经得到遵守。他们又声称郑文杰已经承认了对他的指控。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美国时间星期五咨询世界银行行长大卫马尔帕斯，表达对世界银行向中国新疆职业教育专案提供贷款的担忧。世界银行董事会在2015年6月批准为中国新疆职业教育项目提供贷款$50,000,000，为新疆近49,000名青年改善职业技术教育和就业机会。委员会主席麦窝民众议员和共同主席鲁比奥参议员在这封信当中表达了对这笔贷款的忧虑。他们说，我们的忧虑来源于目前中国政府将超过100万穆斯林关押在大型的再教育营当中。这封信又说，委员会了解到世界银行的贷款是在这些再教育营被公之于众之前批准的，但是信当中又说，委员会的担忧是来自于在搞清楚这些再教育营的性质以及中国政府不断为他们辩护之后，世界银行依然发放这笔贷款。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要求世界银行对他们的贷款资金的用途进行调查，并且以书面形式作出回应。从2014年开始，中共在新疆推行维护政治稳定的策略，包括将少数民族和维吾尔族的穆斯林关入再教育营。北京就辩称这些地方是职业培训中心，目的是培养他们的就业能力。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唯一一座稀土矿的矿主正在大力招兵买马，因为这个矿体上来要大幅度提高产量。这个是中国在贸易战不断升级的过程当中提高稀土关税之后，美国要加强稀土提炼能力战略的一部分。据 MP Materials 公司的高层主管说，到明年该公司将会成为自从2015年以来第一间提炼稀土的美国公司。2015年的时候，加州芒廷珀斯矿山的前拥有人 Molycorp Incorporated 破产。自此之后，该矿依靠中国进行稀土提炼加工，加剧了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17种专门用于制造武器、消费电子产品和一系列其他商品的稀土加工和生产国，目前并无已知的替代品。而在今年6月，中国对美国进口加工稀土的关税增加了一倍，达到25%。北京就在星期五表示，将会从下个月开始，在这个关税基础上再增加10%。这个是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持续的贸易争端当中最新的针锋相对的问题。特朗普政府说，稀土对国防非常重要，并且命令五角大楼支持国内的稀土开采生产。MP Materials 联合公司的主席詹姆斯·尼丁斯基说，中国已经认识到这个一个战略性工业。该公司计划明年将员工人数从大约200人增加到大约400人。同比莫里斯公司的时期相比，该公司生产的稀土浓缩物提高了68%。但是这些每年超过50,000吨的稀土浓缩物今日被运往中国进行加工。为了恢复在加州的稀土提炼能力，私人持有的 MP Materials 公司花费$2亿重新开机矿山封存的设备，并且建造一个大型的焙烧炉。尼丁斯基说，关税非常痛苦，但是仍然可以盈利。据路透社报道说，联邦快递公司、联合包裹公司和美国邮政在星期五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快递公司拒绝递送从中国运到的强力止痛药芬太尼的包裹之后，他们已经正在努力阻止贩运者使用他们的服务。特朗普对这些快递公司和网上零售商亚马逊拒绝运送从中国来的合成阿片类药物。中国星期五宣布对一批美国商品征收新的报复性关税。芬太尼的威力是海洛因的50倍，是美国历史上最致命的毒品危机的罪魁祸首。美中贸易战的最新冲击使到美国的股市下跌，联邦快递、UPS 和亚马逊的股价分别下跌了最少3%。联合包裹说，我们和所有的执法和监管机构密切合作，监测违禁物质。 聯合包括競爭對手聯邦快第一份聲明當中說，該公司已經採取了廣泛的安全措施，防止將我們的網絡用於非法目的。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中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连线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集中报道中共要求在学生的课本上要去除上帝等字眼。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当局动用独裁权力任意更改想益中国学生必须要使用的教科书，频繁成为新闻。这方面的最新新闻就是上帝和圣经被逐出收入教科书的外国文学作品。在观察家的眼中，认为中共当局的这种做法反映出掌控中共并且由此掌控中国的习近平的无知无威和权力巨大。而同时，中共当局采取强力措施封杀中国民众的评论和议论，虽然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到习近平的名字。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今节的报道。
自从习近平2012年成为掌控中国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观察家注意到，在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发动的毁坏文化的文化大革命中长大，没受过几多正规教育的习近平对当今中国的教育有一种异乎寻常的重视。这种重视的一个表现是一方面无视千百万中国学生因缺乏经费而得不到应得的教育，另一方面却以惊人的大手笔重金奖励和资助外国学生到中国留学。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官方网站显示，本科生的奖学金最低为59200元，博士生最多达99800元。此外，各地方政府和高校亦都有各类奖金计划和诸如为留学生招募所谓学伴的制度。
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共当局对中国教育异乎寻常的重视的另外一个表现是肆意更改教科书。譬如是将中国的抗日战争的8年抗战突然改成为是14年抗战，将独裁者毛泽东是给中国带来的接连不断的灾难的统治称作为是艰辛探索。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将毛泽东对中国的无法无天的统治称作为是艰辛探索，令到中国公众震惊亦是哭笑不得，而且亦都令中国公众非常之好奇，并且是使到他纷纷私下和公开地以各种直接以及是间接的方式查问。习近平是否知道或者是明白他的亲生父亲习仲勋本人差点是死在毛泽东的艰辛探索。
1962年，毛泽东当局以莫须有的利用少数进行反中国共产党是一大发明的罪名，将非小说家的习仲勋打成反党分子，并随即将他打入黑牢，长期戴脚镣、手镣，单独监禁。习仲勋的不计其数的同事和部下亦都受到株连，其中很多人被迫害致死。中国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国军队元帅彭德怀、贺龙等人亦死于毛泽东的艰辛探索。同时，中国上千万人死于毛泽东发动的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使用艰辛探索这一种正面的讲法来形容毛泽东的统治，是否意味着习近平本人亦都准备追随毛泽东继续进行这一种祸国殃民的艰辛探索呢？
就在艰辛探索究竟意味着什么，在习近平治下的中国依然是一个没有答案的天问之际，中国修改收入中国学生语文教科书的外国文学作品，将其中提到了上帝、圣经剔除的消息成为国际新闻。 最先报道这个新闻的是日本朝日新闻在8月1号发表的报道。报道是提到著名的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所讲的那一个小女孩在寒冷的除夕夜插燃火柴，看到了已故的祖母。祖母说，当星星落下的时候，灵魂和上帝同在。但是在中国的新版本的语文教材当中，则是被改成为小女孩的祖母说，当一颗星星落下的时候，这个人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而此外，在丹尼尔就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当中，主人翁从一艘失事的船上拿走了三本圣经，但是在新的教材当中则是修改拿走了几本书。
报道通过出口转内销的方式进入中国，引起中国网民的纷纷议论。有关的议论招致中共当局的全力封杀，如今大众只能够看到封杀之余的一些残存议论，其中包括掌控中国教育的中共当局宣称教科书中收入外国文学作品是为了促进中国学生对其他国家文化的理解，但这个之中删改外国文学文本的做法和当局所宣称的目的背道而驰，实际上是促成学生对其他国家文化的误解，是画地为牢，使学生坐井观天，这个是国际笑话。将外国文学作品删去上帝、删去基督，那美术史是不是也都要将圣经故事、上帝、基督等删除呢？油画作品之中，很多名作画的都是圣经故事之中的人与事。
中国学者在纽约出版的《政论》杂志《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表示，从随意删改历史教科书到随意删改收入教科书的外国作品，显示实行专制独裁的中共领袖一蟹不如一蟹的无知，以及是权力的骄横。胡平说，为什么收改教科书发生在今日？这种事情在过去，习近平的前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胡锦涛的时代都是没有发生过。相反，在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时代，大家看到有大量的外国的包括西方的著作的翻译以及介绍，而且一度翻译介绍得是相当之火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到了上世纪30年代中期，美国似乎已经从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大萧条之中走出来。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支持罗斯福新政，胡佛卸任前很多美国人的悲观看法发生了改变。美国人开始认为政府正带着热情和希望去面对挑战。今天我们继续讲述罗斯福的新政。美国人的思想转变表现在人不再热情参与极左或者极右派的政治活动。很多人认为最好的方法是通过现有政治体制解决问题。
We will do all of them. We will do more of them. We will do them better. And most important of all, the doing of them will not cost anybody anything.
更为重要的是，罗斯福的很多新项目向美国人证明他们不需要盲目沿袭政治和经济的传统理念。长期以来，大多数美国人接受的是传统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体制经济观念，但是自从大萧条开始以来，有些人开始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产生兴趣。罗斯福主张走中间路线，他基本上支持自由市场经济思想，但是他认为政府亦有权利和责任在需要的时候采取行动，而且他支持政府对一些重要领域，例如银行、交通、农业和石油等行业进行控制。但是有些美国人认为，将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或者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相结合是不明智的，甚至是不可能。 前财政部长共和党人奥格登米尔斯指出，我哋如果唔系一个自由嘅国家，就系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唔可能二者都系。我哋嘅经济体制唔可能一半系自由市场经济，一半系社会主义经济。喺控制与被控制之间，喺绝对控制与自由之间，冇中间路线可走。好多左翼分子同社会主义者赞同保守派嘅观点，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唔可能结合起嚟。一份左翼刊物咁样写：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唔系生活喺悲惨嘅资本主义体制下，就系用社会主义所替代资本主义，二者之间冇中间路线。但是罗斯福和他的新政支持者并不赞成这个思想，他们的目标是右派与左派的极端思想中间，为政府、经济和民主创造一套全新规范。大多数美国人支持罗斯福和民主党人为解决大萧条而尝试的新措施。在1934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大量民主党人被选入国会，两年后选民再次选举富兰克林罗斯福为总统。这次选举结果是美国选举史上最大的压倒性胜利之一。选举的巨大胜利使罗斯福变得更加强势，他决定向美国政府体制中被新政带来最大阻力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出挑战。1936年，美国联邦法院九名大法官中大多数是保守派，他们曾经将罗斯福绝大多数的新政计划裁决为非法。如今这些大法官正准备决定那些帮助老人、工会等新政计划的未来，而根据美国当时的政治体制，总统对联邦最高法院的作为无能为力。所以罗斯福呼吁改革这种体制，要求国会改组联邦司法体制，还要求国会授予他权力，为联邦最高法院增加几名新的大法官。这样罗斯福就有希望在联邦法院中有多数法官支持他的观点了。罗斯福二次入主白宫之后，开始着手为新政扫除障碍。大多数美国人喜欢罗斯福，但是很多人担心罗斯福增加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做法会破坏美国政治体制中互相制衡。他们同罗斯福一样，不同意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但是他们认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有权按自己的想法做出裁决，因此选民否决了罗斯福增加联邦法院大法官的计划。罗斯福试图改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努力失败了，而同时美国经济开始恶化。好多美国人以为他们已经在1935年和1936年战胜了大萧条，美国经济已经开始稳步发展，有些银行家甚至开始担心经济发展过快。在他们的呼吁之下，美国中央银行、美国联邦储备局控制了货币发行量，而同时联邦政府开始减少支出，同时又开始向有工资收入的人征收社会保险税。联邦政府的所有这些措施旨在控制政府、企业和私人的支出，结果美国经济再次衰退，又一次进入萧条状态。 1937年八月，美国股票市场大跌，短短七个月里边，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嘅股票就从$60跌到$25，美国钢铁公司嘅股票从$121跌到$38。结果罗斯福执政以来刚刚缓慢复苏起来的美国股票市值在九个月里面又损失了三分之二。那些解决大萧条的罗斯福新政曾经得到美国人的支持，但是现在这些新政措施似乎都开始走向失败。历史学家弗艾伦为我们记录低1937年那些黑暗的日子。艾伦这样写，商品卖不出去，商人惊恐不已，减少产量。几个月内，200万人失去工作，失去购买力，而美元贬值进一步加速了这个可怕的循环。这次新的经济危机伤害了罗斯福的民众支持率，而同时他又面临着民主党内越来越多的反对浪潮。多年来，东南部的保守派民主党人一直支持罗斯福，他们喜欢他的领导风格和他给民主党带来的力量，但是他们又反对罗斯福的一些太过自由或者太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政策。美国经济和罗斯福的声誉双双下降的时候，很多南方民主党人开始公开批评罗斯福的领导。他们在国会表决一些重要的法案时与共和党人站在一起，对此罗斯福非常之怒，他开始亲自干预民主党1938年的初选，劝说很多州的民主党人选择那些支持新政的候选人。罗斯福的对手指责他干预地方政治，民主党选民亦认同这个指责。结果是几乎所有民主党初选中得到总统支持的候选人纷纷落选。几个月后，在国会参众两院选举中，共和党人在两院都获得了多数席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总统失去支持，亦就意味着总统权力的结束。如果大众不愿意跟着总统走，这样总统就无法领导国家，亦无法再次当选。但是在上世纪30年代后期，对于罗斯福和美国，这种情况没有发生。的确，美国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尚未解决，但是另外一场危机就越演越烈，从而使其他一些问题变得微不足道。在这个时候，希特拉和他的纳粹党似乎已经准备好要在欧洲发动战争，而日本的武装力量正准备在太平洋发动侵略战争。美国人不能够再仅仅考虑国内的问题，黑夜已经降临到他们门前。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讲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边嘅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咁今日 Larry 同李怀花咗大半日咧，就喺购物中心里面准备购买礼物嘅。咁今日李怀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分别咧就系 to be beat 以及 to OD on something。
The mall is so crowded. I'm totally beat from fighting the crowds all day long.
就是咯，我从来未见过咁多人出晒嚟行街噶。诶 ，Larry， 你头先话 I'm beat， 系咪话我哋逼喺人堆里边嘅时候有人打你啊
？No, nobody hit me. The expression I'm beat, B-E-A-T, means I'm exhausted.
哦，原来 I'm beat 唔系打嘅意思，系好攰。 其实我都好攰啊。你谂下，我哋喺呢度行咗六个几钟头，点可能唔攰呢？
It would have taken only 2 hours at most if we didn't have to spend so much time waiting in line to pay for things. I bet the salespeople are really beat by the end of the day.
你讲得冇错，净系俾钱咋，我哋就用咗好多时间排队。我睇见嗰啲售货员真系攰死啦。
Well.I'm glad I don't work in a store. I'm so beat that I think I'm going to go to bed very early tonight. What about you?
我都攰死啊，今晚要早啲瞓。哎 ，Larry， 如果我行街行到好攰，可唔可以讲 shopping beat me？
No, you can only say I'm beat from shopping.
哦，咁讲，下个星期我要准备期中考，咁我就应该话 next week I'll be beat from studying for my final exams.
Please, don't mention exams. I'm beat just thinking about studying for them.
Hey, Larry, 唔好咁諗。準備嗰陣時係會好攰，但係考試考得好，唔係好開心咩？
That's true. I hope my family members appreciate the effort I put into finding their Christmas presents.
你嘥咗咁多心機買禮物，你屋企人一定會好鍾意嘅。唉，我哋兩個都好攰啦，仲係返屋企，聽日見啦。Hi, Larry. 你好啲未啊？定系仲觉得好攰啊
？I'm afraid I'm not feeling much better. I caught a cold and then I OD'd on cold medicine. Now I feel really tired and spacey.
乜话？你感冒啊？你仲话你 OD 咗啲感冒药？咁即系咩意思啊？严唔严重啊
？To OD on something is short for to overdose on something.
OD 就系服药过量，咁唔系好危险咩？你系咪应该去医院检查下
？No, don't worry. Usually, ODing on medicine or drugs is very serious. But I probably took a little bit too much cold medicine, not enough to hurt me.
哦，咁就好啦。头先真系俾你吓亲啊！其实我都唔系几舒服嘅。我睇咗几个钟头书，而家个头好痛啊。
Hey, please don't mention exams and studying. I don't even want to think about exams now that I have a cold.
好啦好啦，我唔再提读书同考试啦。诶 ，Larry， 或者你应该食少啲感冒药，瞓多啲觉，咁样或者会觉得好啲噶。
I think ODing on some more sleep is good advice. It's probably the only way I'm going to get through exams with a cold.
咁好啦，如果你想瞓多啲、休息多啲，我就要叫多啲 pizza 嚟食，我就嚟饿死啦。
I wouldn't mind having some pizza too. Order enough for both of us.
哎 ，Larry， 如果你仲觉得肚饿嘅，咁肯定你唔系病得太严重嘅。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be beat， 意思咧就系因为做某一件事而感到非常之攰，咁就系 to be beat for something。第二个常用语咧就系 to OD on something， 意思咧就系指对某一样嘢服用过量。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